或者你读书的，或者
说要每一天要完成一小段的论文啊，尽快毕业。但在你所有的计划里面，有没有一样是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有关系的呢？在与我们神的关系里面，在与我们弟兄姐妹相交里面，或者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恩赐才干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所以今天我愿意透过保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一起与大家分享在服事上服事神的心态是怎么样，保罗是如何不断的评估，如何全力以赴，又如何他向着标杆直跑啊。所以第一件事我要分享的，从保罗身上我们分享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服事神的态度啊，他服事神的态度啊，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章的第四到第八节，我们再来读啊，他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
其实我们很弱，若是别人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人，
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叫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叫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叫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着有损的。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保罗告诉我们他七项的资格，他可以夸口的啊。第一项的是什么？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的，明白这个是指到什么吗？啊，割礼代表一个记号，代表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啊，是很有代表性的，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包括现在他们都会第八天为他的婴孩来做这个割礼的啊。第二项他夸口可以夸口的，就是我是以色列族的。其实以色列族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啊，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圣经里面旧约，我们这本圣经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并且圣经里面很多记载关于将来末世的预言，很多都是与以色列国这个民族很有关系的。第三项他说我是边雅敏支派的人。边雅敏是谁啊？各位，边雅敏是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小一个儿子，是吗？但是他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儿子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就是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地出生的，其他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而且以色列国第一任的君王也是从这个支派边雅悯支派出来的，所以非常特别的一个支派。第四项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就是说到他父母都是希伯来人啊，是纯种的啊，不是那个的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是混种的。另外第五项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表示他受的当时的高等教育水平啊，而且他的师父是加马列，在当时的地位非常崇高啊。第六我是逼迫教会啊，怎么样逼迫教会是一个很值得他夸口的地方呢？就是对他的信仰来说，他对这个信仰忠诚度是非常的高，是非常的热心。最后我是无可 指罪的，按着外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连他自己也找不到任何不好之处啊，所以他这个七项的资格就代表他可以夸口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有良好的背景，但是我们没有好的表现，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是我们个人能力的问题。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好的表现，但是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对你将来的发展可能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保罗在这里可以夸耀的条件包括他父母继承来的，在教育里面有他的一个名师来指导他，而且他后天的努力所得到的，有这些有背景有实力的人，他来是什么书香世界，在国外读是名校大学毕业，而且他有好的专业，在社会里面有一定的地位，在教会里面也非常热心来服侍神啊。我们以为有这样好的条件，将来的前景一定比现在更好更美好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宣告，刚才最后一节我读到什么啊？现在与我有益的我都看作有损的啊，先前有益现在有损，是一个商业上的用语，代表资产与负债啊。我们如果你先，我不知道在座里面有没有读，有人读会计有没有啊？啊，会计里面的一个术语啊，这个就是会计里面一边就是挣的，一边就是你支出，一边就是收入等等。保罗所说的七件值得他夸耀的事情，本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资产，但当他重新去计算的时候，竟然成为他的负资产，取一代之的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一项是与他有益的。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保罗所说的就是他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以及影响他服侍的态度。以前他在生活里面，在教会的服侍里面，都是以什么？以他个人的条件、世界的标准来服侍。现在，他是按着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服侍，是按着圣经里面的要求来服侍。啊，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服侍的条件，都是以他信耶稣的年日啊，服侍的经验啊，信主的年日服侍的经验，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服侍神的心态不是以荣耀神造就人为出发点，结果我们会变成什么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墨守成规，到最后我们服侍就成为一个工作啊，成为一个工作，不是服侍神，成为一个工作，成为我们一种的负担，只看见自己的付出，只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来服侍，却不是在服侍耶稣基督，服侍教会。所以呢，那些本来是有益的都变成有损的，甚至发生坏的影响啊。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相信神赐给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聪明、智慧，有多少的很多的是值得我们可以夸耀的地方，保罗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评估。不论有多少的聪明智慧，我们有多少的判断能力，有多少的侍奉的经验，有多少的圣经的知识，都要不断做评估，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看这些作为有损的啊。另外他不单单不去自夸，他还是有一种不自满啊。 第二点不欺瞒啊。我们从来读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来读下面。
不但如此，我也向万事当作有损的，现实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吊弃万事，看着粪土，不要得着嫉妒。
这里说到保罗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同粪土，又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们也明白保罗是谁了。保罗是一个蛮有恩赐能力的一个大使徒，他的灵命，他的经历啊，真是可以很多可以有忌讳的地方。甚至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曾经说过，我现在活着，活着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哇，活着就是基督，叫人学效他的榜样。但是保罗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条属灵的道路不进则退，他虽然为主全然摆上，为主焚烧，但他仍然不自以为已经得着了。各位，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是否抱着一个愿意学习的心态，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还是你在想，哎呀，其实我已经做得很好了，觉得不错了，我已经做得好过其他的弟兄姐妹了。我常常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时候，当我们提供一些的训练啊，特别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以前没有服侍，我们就提供一些的训练。当我们提供这些训练的时候，弟兄姐妹又觉得没有时间了 我们有是有训练，但是没有时间来，或者他觉得哎，差不多所讲的都差不多了，我在现在在网上里面可以找到这些的资料，我自己来学习就可以了。但我告诉你，属灵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属灵的事情只是能够不断的提醒，就好像讲道一样，哎，你说传道，好像你说来说去都是祷告啊，不是祷告的读经，是啊，就是这些啊，可以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就是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我们在没有读经习惯，没有祷告的习惯，灵修的习惯也没有啊，所以只能够不断的来提醒，不断来学习。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更是要一生的来学习的，就好像什么信心的功课，不是一次两次啊，你经历了这个信心的考验就完成。每一些困难挑战的出现也是考验我们对神信心的时候。保罗说他要将万事当作有损，这万事包括所有的事啊，这些所有的事不一定不好的，里面不一定不好，但如果这些事情是男主保罗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他都把他当作有损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什么，总之凡是男主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可能这些事情是好的，我们也要看作他当作有损啊。保罗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付上很大的代价，他要将以前一切看为好的，可以值得夸耀的事情，值得满意的事情，他甘愿失去这一切，为要得到耶稣基督。这个第一点有分享的啊，第一点分享在态度里面，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第二点，保罗在侍奉里面，他在心智里面也教导我们另外一个秘诀。另外一个秘诀就是什么？第一就是要专心啊。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我们再来读。
弟兄们，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如面前的。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跑步，那在跑步比赛你知道就有一件事情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不专心啊，往后看。如果你往后看，你比赛的时候你最后一定失败啊。曾经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里面有在110米的跨栏比赛里面美国选手科斯达，他是这一次的赛事里面的大热门。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每一个都向前跑啊，每一个都向前跑，哇，一个一个的栏就跨过去。这个科斯达一路领先啊，到最后一个栏，突然间在镜头里面看到他说什么，有一个动作，他就是向后看看什么？看其他人，就是看其他人跑了什么，就是去看。最后他以1/1秒输了给他的另外一个对手，只能够屈居亚军。耶稣也曾经说过，手扶着泥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耶稣与保罗都说叫我们不要看后看，要忘记背后了？因为过去的成就与失败可能成为我们将来服侍神的一个拦阻，不能够忘记以前的成就，我们会怎么样？变成自高自大，有借口放松自己。或者你回看以前，看见自己的失败软弱，令到我们会灰心沮丧，不敢再向前走。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失败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追求啊。在美国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有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教会，他创会的牧师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不单单建立教会，也建立了学校，还有神学院。大约在30年前啊，有一个新来的牧师啊，来到这个教会啊，来带领这个教会。他与教会的领袖一起来开会啊，商讨教会向来的发展，向来的方向。当这位新的牧师提出一些新的意见，立刻教会的领袖表示不同意啊。其中有一个的领袖更加指着挂在墙上一幅有忏悔牧师的人像的油画，就告诉这个新的牧师说，我相信这位忏悔的牧师他还在世的时候，他一定不同意你有这样的改变啊。这位新来的牧师就安静一回，然后他就走到这个油画面前啊，就怎么样，就反过来，在这个油画反过来，然后他说，各位啊，现在忏悔牧师已经看不见我们了，我们可以继续向前看啊。另外杜邦国际企业最高的领导人曾经说过，如果要有真正的成功，你要完全的忘记背后，免得延迟的向前行。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过去不顺境，过着不顺境的生活了？因为他不能够忘记背后，仍然被过去的事所捆绑。不管你有没有好的过去，或者有不好的过去，过去就让它过去。各位啊，我们要知道忘记其实也是一个恩典来的，该忘记的就要忘记。有时停留在以往的光景，只会让我们属灵追求停滞不前。当有一些事情该忘记而不忘记的时候，你一直会存在你的脑袋里面， 有一天这些事会令你头昏脑胀的。有什么事我们生命里面服侍里面需要整理清洗忘记的呢？电脑上有一个叫什么 Recycle Bin 回收箱，我们可以将一切拦阻我们专心服侍神的一一放进去。这个是追求的秘诀里面第一点，专心。第二点就是他告诉我们要有决心啊，我们从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来读这里。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沉溺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来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有一个心态，他追求的心态就是排除一切的拦阻，甚至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得不到死不罢休啊！在属灵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坚强的性质，才不会在追求的道路里面跌倒后退啊！通常我们一般人在服侍神的道路里面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有一些基督徒一直停留在什么属灵婴孩的阶段，他们虽然来到教会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却没有成长，只是不断的怎么样增肥啊？怎么增肥啊？就是只是坐下啊，什么都不做啊啊！所以啊，教会里面常常都会出现很多患了肥胖症的基督徒。另外有一些基督徒来到教会很久了，但是他也不愿意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只是做旁观者，看别人怎么做。最后还有一些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有服侍，有参与，已经参与了一段的时间，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忙呢，也有可能因为你也有人事的问题了哈，所以在服侍神一段时间以后有耗尽的迹象，不愿意再出来服侍。当然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服侍追求的道路是不能够停止的，迷信是服侍我们都要看作成为一场新的比赛，不能够放松。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停下来？各位不服侍啊，你们知道吗？就你死的时候，就是你见主面的时候才可以停下来。相信我们都很羡慕保罗，他有这份追求服侍神的心态，但单单有羡慕的心是不足够的，还要配合行动啊，还要配合行动。就好像我们羡慕别人有写的一手好字啊，他有人写的毛笔字啊，但是我们从来只是羡慕，不拿起笔来练习，我们就没有用了啊！就好像我们知道读圣经对我们都有好处啊，但是我们偏偏不拿起圣经来读啊，五分钟的时间都不能不拿出来啊！那世界上原本没有一样的成就是不需要努力得到的，你要大学毕业，要最少也要3到4年的时间呢，是吗？啊！硕士博士更加要用更多的时间精神，有些不眠不休排除慢难才可以得到。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啊，这个圣经学者是个摩根博士啊，他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的博士没有，摩根啊，摩根博士，他是什么人呢？他怎么样做呢？他为了了解真的了解神的话语，他把所有属灵书籍一锁起来啊，他只是买了一本新的英语版的圣经和原文的圣经，就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圣经，只有圣经读7年，专心研读7年的时间，最后他写成 一套66册的解释每一本书卷的解经书啊。他自己做见证说，我的每一卷圣经的概论都是我读了50次才能够写出来，每一个书卷读50次才写成现在他的解经书。所以难怪他在解经里面有独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属灵追求的道路里面，我们不能够松懈，求主加倍赐我们一颗竭力追求的心。记得我们刚才要学习保罗的第一点是什么吗？记得吗各位啊？第一点是什么？我们要评估自己啊，诚实的评估自己，不要以为已经得着了，是吗？刚才那一点是说什么？我们在心智里面要专心，要下定决心，竭力追求。到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要锁定目标，为要得着啊。保罗在追求的路上，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就是要完全的得着主耶稣。究竟他要从主耶稣身上得着什么呢？第一，他已要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不是单单头脑上的认识，也不是只是知道一些关于基督的耶稣基督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渴望对主耶稣有个人的认识，是面对面的认识。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17节有这样的说，我们正来读，求主我们的主耶稣使你们正知道他。当保罗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是粪土，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有价值的，不然这他就不会放弃了。其实反过来说，世界上其实很多东西是非常好的，是吗？所以很多人就去追求。但是反过来我们见到保罗现在他愿意放弃这一切，就是因为他是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啊。唯有他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才能走近与耶稣基督更胜一步的经历。是从认识才能带我们进到经历神啊，认识主耶稣基督与经历主耶稣的复活，才能经历神浩大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渴慕去经历这位伟大的主耶稣。其实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里面有很多都好像保罗一样，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价值以后，他能够立刻吊弃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再成为他追求的目标，反而他跟随主更到底。就好像普世布道团这个创始人，他叫什么名字啊？叫许特德。他为到主耶稣的缘故，本来他已经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但是他愿意将这些遗产完全的奉献出去，最后他自己以行动来表示他是跟随主耶稣。他最后去了中国来传福音啊，最后去了中国来传福音，做宣教士。同样的，我们在中国里面都有一个的宋向杰博士，他在见证里面说，他以认识主耶稣为至宝。在100年前，宋向杰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后来他毕业拿到化学博士，而且因为他成绩很好，太好了，拿到当时最高的荣誉金钥匙。但是他坐船回到中国的时候，在船上的路上，他愿意委身于主耶稣基督，将他 学业所得到的成就，包括那个荣誉的金钥匙丢到太平洋里面，自己也跟随他父亲的脚踪回到中国做传时间的传道人，在中国传扬主耶稣的名字。这个是他保罗要我第一样要我们得以认识基督。另外得着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啊，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
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行甚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所讲的得脚，就是意思就是什么？抓住的意思，就是当我们抓住主耶稣基督，就能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怎么样才能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呢？就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就刚才我们腓立比书里面说，就是要学习主耶稣榜样。主耶稣榜样就是顺服以及于死，顺服神的带领以及于死的服事，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榜样，也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当我们生命能够被主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属灵的品格就能够得以成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就是福音的果子，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也因为我们服事，我们能够流露出这个的爱心的果子啊。最后保罗要我们得着什么？得着耶稣基督的奖赏。我们从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所以我们奔跑不像物地上的，我倒不像打空气的，我的功课只剩叫声服我。
这里讲到他保罗向着标杆直跑，他是怎么样跑的？他是不是无定向的？斗拳也不是打空气的，乃是向着标杆直跑，仰望我们那个主耶稣基督，看见他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个的终点，就是我们的目标。同样的，我们向着唯一的目标奔跑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偏差，因为差之毫厘，就谬之千里嘛。所以我们的眼睛要怎么样？要向前直观，对准目标前进，直跑到终点，为要得到从上面叫我们来的奖赏。这不单单是保罗的盼望，神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奖赏。而这个属灵的奖赏与俗世的奖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特别在跑步里面的比赛里面，都只有什么人才可以拿到奖牌啊？是第一、第二、第三名啊，是吗？啊，但在属灵的道路里面，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只要你拿第一、第二、第三名才可以得到这个奖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同样要这样跑，向着标杆直跑，快与慢不是最要紧啊，最要紧的就是要什么？跑完全程，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偏移跑道。在你跑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他会等我们，直到我们跑完这个的路程。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奖赏。所以求主让我们在服事上有一个渴望的心，不受其他人的影响，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完成神的托付。最后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啊， 在1968年啊，在墨西哥举行的奥运会里面，有一个叫阿克瓦里瓦利代表坦桑尼亚国家参加马拉松比赛。在比赛的过程里面，阿克瓦利他不幸跌倒了啊，所以伤了，双脚伤势都受到重伤。到了下午7点钟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拿到第一名啊，然后其他的慢慢就跑进来，都到达终点，最后只剩下这个阿克瓦利，大概2个小时之后才进到这个运动墙。那个时候他进到运动墙，就响起了这个钟声，这个阿克考利就进到这个运动墙来，看见他的人都看到他是什么，他腿里面抱着血的绷带，一跛一跛的跑进这个体育馆里面。在场的所有的观众立刻纷纷的鼓掌为他打气，最后他冲过终点。比赛以后有记者问他，人人都想问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受了重伤以后不放弃啊，仍然要坚持继续来比赛了。这个的阿克瓦利说，我的国家从老远的7000英里送我来到这里比赛，不是要我开始来比赛，乃是我要我完成比赛。所以各位啊，能够完成神所托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旅程，在本质上已经是胜利了。明白到有一天，当我们完成这个比赛，不单单得到主的称许，在而且在奔跑的过程里面展示给世界上所有人知道主的荣耀，主的光彩，就是这样让我们有更大的坚忍力和持久力，能够继续上路。所以啊，弟兄姐妹，在属灵的道路里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愿意劝勉，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反而要专心一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下定决心，按部就班，竭力追求，目标要清晰，为要得着基督，为要得着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从天上叫我们来的奖赏。盼望我们今年或者将来的服事都能够全心全意全力做得最好，蒙神的喜悦。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新的一年啊，让我们能够有新的计划。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愿意竭尽所能做到最好，来荣耀我们的神，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使神你的家能够兴旺，使神你的名能够被传扬。我们愿意神你带领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来祷告，阿门。